佛罗里达州诺瓦东南大学法学教授、原美国环保署在芝加哥地区的首席律师乔尔·敏茨2014年刚去过中国。他说，中国目前的环境污染问题与美国1970年代前后的环境和健康危机并无太大区别，美国的经验也许会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敏茨教授说，
There were a number of well-publicized incidents that appeared in our free press.
当时美国媒体对好几起令公众震惊的事件进行了广泛报道，例如最早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的洛杉矶雾霾，以及1978年纽约拉夫运河有毒物质污染等。每一起事件都成为挑起公民抗议的催化剂，促使环境法的通过。
自从1970年代以来，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例如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安全饮用水法、固体废物处置法以及资源保护与再生法等。为了确保和监督这些法律的实施，美国总统在1970年提议设立美国环境保护署，环保署被国会赋予广泛的执法权，有权对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或者向法院提起诉讼。美国环保署还有权在国会通过的大的法律框架下制定包括环境保护标准以及相关条例和规章在内的实施细则。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的环保工作之所以走在世界前列，是因为环保法规制定的明确具体，实施起来比较容易。此外，环保成本也比较合理。从纵向上看，总部在首都华盛顿的美国环保署下设10个区域中心，雇员人数约15000人左右。区域中心直接向总部负责，他们在各自的管辖区内代表美国环保署实施联邦法规。除了纵向执法之外，联邦政府还和州政府进行横向协调及合作。原美国司法部环境和自然资源局官员、华盛顿市律师托马斯·罗伦森介绍说，美国环保署提出环境法规的最低要求，各州有权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更严格的调控。他说，
If a state wants to have the cleanest water and the cleanest air in the country, they're generally free to do so.
如果某个州想得到全美最清洁的水和空气，它一般是可以做得到的。唯一例外的是机动车，通常只有联邦政府有权设立机动车污染物的排放标准。
佛罗里达州诺瓦东南大学法学教授乔尔·敏茨补充说，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一样，也具有相应的环保机构以及独立的执法权。他说，
Usually they engage in a kind of a cooperative arrangement where either EPA will bring an enforcement case or the state will bring it.
州政府通常会和美国环保署合作，或是由环保署提起诉讼，或是由州提起诉讼，或是双方联合起来诉讼。环保署还会发挥其拨款职能，向州和市县的环保机构提供资金。
华盛顿市律师托马斯·罗伦森指出，尽管联邦和州政府的权力都很大，但由于美国环保署的人力和资金有限，无法针对每一起污染案件提起诉讼，因此普通公民和环保组织的参与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罗伦森律师说，
If you happen to notice that the factory down the street is emitting more pollution,
如果你发现街那头一个工厂超出了联邦或州政府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你作为公民个人可以起诉这个工厂。你首先要做的是提前大约2个月通知政府，如果政府不予起诉，公民个人或者环保组织就可以自行提起诉讼，请求法庭颁布阻止污染的命令。
美国人有很强的环保意识，为了保护环境和公众健康，他们敢于和资产雄厚的大企业对簿公堂，迫使其支付巨额赔偿并投入大量资金实施相应的环保措施。这种案例在美国屡见不鲜。此外，自由的新闻媒体对于揭露环境污染问题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如何权衡公众的健康利益与环保成本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环保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总体上来说，美国法庭在实施环境保护措施方面，首先考虑的是公众的健康利益，而不是公司的成本效益。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美国环保署也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 确保工业部门遵守有关环保规章在经济上是可行的。此外，美国法庭也倾向于给予美国环保署更大的执法权。2014年6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判决，确认环保署有权根据空气清洁法管控发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同年10月，联邦最高法院又在另一项判决中给予环保署广泛的权利，管控臭氧排放。环保专家指出，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一个国家的环境福祉以及它在全球市场的成功至关重要，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开始认识到环境保护意识以及环境质量在企业和产品推广上是一大优势。美国的成功不是由单方面因素决定的，除了美国环保署被赋予执法权之外，还因为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从联邦到各州由各方共同参与的相对健全的环保管理体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